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四一到十三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的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阿们。依照在美国的黑人及非洲籍美国人的投票权法，在美国全国获得完全参政权的时期是在1965年，到今年为止已经60年了。160年前，在美国反对奴隶制度的美合众国及美部联邦，和赞成奴隶制度的美联合国及南部联邦之间，发生了南北战争及美国内战，引起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的两个文化作品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为奴十二年。为奴十二年是根据所罗门诺硕普十二年期间亲身经历所著传记体文学作品拍摄成的电影为奴十二年。那是根据这本书也拍摄成了电影。黑人诺硕普的身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并且是一位居住在美国州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与妻子、女儿和儿子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他收到一名流浪马戏团经营者的提议，邀请他前往华盛顿特区，以优厚的待遇演奏两周。于是他回应了，同意了这样的一个提议。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诱骗他进入陷阱的阴谋，目的是将他绑架。诺瑟普喝下了药的酒后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铁链锁住并囚禁了起来，竟然成了乔治亚州逃跑的奴隶。他喊道，我的名字是所罗门诺瑟普，我是自由人，居住在纽约，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同样是自由人，你们没有任何权利拘禁我。我向你们保证，一旦我获得自由，我一定会为这次的不公讨回公道。然而对方的回答是，你已经不再是自由人了。随后他遭受了残酷的殴打和鞭打，甚至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普拉特。最终他被带往美国中南部沿海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白人们让黑人奴隶们听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让他们听这样的话语，并且说，不顺从主人的黑鬼就要多受责打，被鞭打40下、100下、150下。这就是圣经。基督徒以圣经为尺度对待同样的人为奴隶，像对待牲畜一样。诺瑟普在与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木匠一起建造房屋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回家的线索。那位木匠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诺瑟普向木匠解释了自己为何会沦为奴隶，并请求他帮忙带来能够证明自己是自由人的文件。最终诺瑟普摆脱了仿佛地狱般的奴隶生活，回到了家中。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他的女儿已经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诺瑟普与家人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重逢。为奴12年，这部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黑人奴隶所遭受的待遇。如果说汤姆·苏斯的小屋是从白人的视角书写黑人苦难的话，那么为奴12年，因为是由一位真正经历过奴隶生活的黑人亲自讲述的，其价值更为深远。当时像诺索普这样被不公正的拐卖为奴的人并不少，然而这些事件之所以鲜为人知，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黑人奴隶未曾接受教育，很多人都是文盲，即便他们最终得以脱离奴隶身份，也难以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诺瑟普不同，他曾作为自由人生活，会读书写字，还擅长拉小提琴，因此才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书。此外，像诺索普这样被绑架为奴隶又最终重获自由的黑人几乎没有，所以为奴12年的问世几乎可说是一个奇迹。差别待人并不是只发生在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发生过。犹太人更加差别对待外邦人。今天的经文这样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们生活在世上，思想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思想有深度的人不会有轻浮的举动，思想浅薄的人不会做出什么慎重的行动。因此思想和行动有不可分的关系。创世纪6章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在挪亚时代通过洪水审判世界，他审判的理由是世上的罪恶满盈了，人们内心想的都是恶，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理所当然他的生活也只能是罪恶的。当以撒居住在非利士的基拉尔地区时，那里发生了饥荒。以撒原本打算前往粮食充足的埃及，但神却摇头阻止了他。然而以撒担心，如果他在基拉尔承认漂亮的利百加是自己的妻子，有可能会遭人杀害，而利百加也会被抢走。于是以撒谎称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妹。以撒在基拉尔的居住时间逐渐延长。一天，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透过窗户看到以撒拥抱利百加，谎言终于被揭穿。亚比米勒将以撒招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说谎，说妻子是妹妹呢？以撒那时候回答说：我心里想，恐怕因他的缘故，我会丧命。事实上，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曾因自己的想法欺骗别人，说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妹。可见在这一点上，有其父必有其子。当人们陷入错误的思想时，恐惧就会随之而来。以撒必定在无数个夜晚苦思冥想，如何才能保住妻子，又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最终 它迎来的是恐惧。人的思虑最终只能带来恐惧，因为人无法真正解决自己生命中的终极问题。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而应该信靠神。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持守正直的思想，而正确的思想唯有从神的视角出发才能够得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而得救。我们本没有任何资格或条件可以得救，但神却拯救了我们，因此救恩是神的恩赐，我们无法凭此自夸。此外，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的杰作。神造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行善。最后，保罗再次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提醒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是何等悲惨。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犹太人藐视外邦人，称他们为未受割礼的人，并且不愿与他们来往。以色列百姓每当看到雨后天空中的彩虹，每逢守安息日，以及在施行割礼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是与神立约的百姓。神与以色列立约，在空间中呈现的证据是彩虹，在时间中呈现的证据是安息日，而在身体上的证据就是割礼。彩虹有时可见，有时不可见。一周之中有安息日，也有非安息日，但割礼却始终刻在身上。犹太人严格遵守律法，在婴孩出生第八天时施行割礼，即使这一天与其他节期重叠，也不会改变日期。例如，即使割礼的日子正好是禁止劳动的安息日，仍会如期施行。同样，犹太人的7月10日是大赎罪日，即便与割礼的日子重叠，他们依然会施行割礼，可见他们对割礼的重视程度。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对律法主义者们说，自己若要夸耀，也有许多可夸耀的。他说，我是第八天受的割礼，以此表明他曾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第11节的内容反映了犹太人对外邦人所持的优越感。大约10年前，我曾在司法研修院信友会带领过几次礼拜。成为司法研修生意味着通过了韩国最难的考试，相当于朝鲜时代科举考试的基地，也就是说科举中了科举。按理说这已经是人生的巅峰了，然而即便在这个群体内部，仍然会根据家庭背景来划分等级，是否家中有法官、律师等法律界人士，或者是像鲤鱼跃龙门般凭借个人努力通过考试，也成为区别身份的标准。 人总是喜欢划分等级，并想彰显自己的优越性，因此人们按照财富的多少来区分等级，按照毕业的学校来区分等级，甚至房产的所在地、男人戴的手表、女人背的名牌包都成为衡量身份的标准。然而教会并不是一个证明自己优越感的地方，也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仅仅在于神呼召的先后顺序。先被召的人并不意味着更圣洁或更优秀。或许神呼召我成为牧者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如果不做牧师，他可能无法好好过信仰生活，也许是其中的理由之一。无论我们是如何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的家人以及教会的成员，既然蒙恩得救，我们就当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并与神的子民有正确的交流和团契。假设受邀参加某个家里的花园派对，当前往那个家的时候，您可以有可能是开自己的私家车，也有可能搭乘出租车或者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甚至有可能骑着自行车去或者走路过去，或者可能提前30分钟或提前10分钟到达，也有可能准时到达。甚至因为交通堵塞或看错了时间，也有可能迟到了10分钟或30分钟。重要的是，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在什么时间到达，最终进入了那所房子。进入那所房子之后，您应该感谢邀请您的主人与他交流，并与其他客人共享愉快的时光。如果在房子里，有些人说开私家车来的，大家聚在一起，分成派别，或者说不要和坐公交车来的人或者走来的人交往，他们和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如果主人听到了这样的话，会有多么不可思议呢？如果有人谈论自己来到这个家时是多么轻松，或者夸大自己来时遇到的困难，并把过程讲成传奇故事，那么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如果提前到达30到10分钟的人，或是那些迟到10到30分钟的人，并宣称自己更优秀，那将是多么可笑的行为。我们都是进入神家的人，都是神的家人。我们是通过什么过程、何时进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是否与神有亲密的交往？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12到13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犹太人曾经在基督里，曾经在以色列的国度当中，曾是与神的应许有亲密关系的人，在世上有希望，也是有神的人。然而，神通过基督耶稣使你们外邦人和我们犹太人如今亲近起来了。保罗用5个方面来描述外邦人原本的状态。第一，外邦人曾在基督之外。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救， 耶稣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以弗所书中最常出现的词语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血使我们得救，得到了赦免，我们成了神的产业，得以蒙受神的怜悯，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完成。而我们原本是在基督之外，与这些恩典无关。外邦人曾在以色列国度之外，第二，外邦人曾在以色列国度之外，以色列是雅各所得的新名字，因此以色列国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指那些被神拣选的人。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节讲到以色列百姓所享有的特权时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圣经中的儿子的名分，并不是指没有亲生儿子才收养的孩子，而是指继承神产业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我们成为神的继承人，享有极大的福分。以色列子孙所享有的最大的特权就是礼拜。礼拜是神与他的百姓相见的方式。像我这样普通人，几乎不可能与我们国家的总统、总理或国王见面。即便有可能见面，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然而，如果最高领导人决定亲自与国民会面，国民只需要去预定的地方准备见面即可。何况是神呢？如果神说要见我，你就来找我，我们该如何去见神呢？去哪里？怎么去？又需要多久呢？神通过敬拜与他的百姓相见。原本我们是外邦人，曾是以色列国度之外的人，这意味着我们既没有被神拣选，也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以前曾经与神完全没有关系。第三，外邦人是与应许之约无关的。神与人立约，并且跨越时空守护这个约。人是有限的存在，因此有时不能遵守约定，甚至会忘记约定。但神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奇妙地成就他的约。圣经有许多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立下了这样的约，创世纪十七章七到八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与亚伯拉罕立下了永恒的约，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成为他们的神。这个约同样应许给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也应许给了以撒的儿子雅各。对于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这个约依然有效。因此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大卫渴望为神建造殿宇，神的约柜安放在帐幕中，这使大卫心中感到不安。大卫心里想要为神建造一座宫殿，他的心愿是，我住在香柏木宫殿里，而神的约柜却住在帐篷中。然而神接纳了大卫的心愿，却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虽然表示要为神建造神的殿，但神却应许要建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家族。这个约不仅是指要建立大卫的家族，也是应许将派永恒的王弥赛亚来到世上。神按照约定，尽管大卫的后裔在不顺从和拜偶像中犯错，神依然保守犹大直到最后。虽然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但神仍然使他们归回。到了神的时候，他差派了弥赛亚耶稣基督，而外邦人则与这些约没有关系。第四和第五，毫无希望，也没有神。拥有神的人有希望，而没有神的人则没有希望。如果有希望而没有神，那希望是有限的，是会腐烂消失的希望。若是拥有神却没有希望，那是因为尚未正确认识神的存在。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唱一首福音歌曲，名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第二和第三节的歌词如下：或者漫长的生命，或者短暂的生命，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活下去。如果没有天国，人生是空虚的。如果你我不能以灵魂相遇，我们如何忍受告别呢？在主里面得到永生，某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即使分离也不会悲伤，你我灵魂会再度相遇，主会与我们同在。没有希望且没有神的人是无法唱这首歌的。相反，拥有希望且拥有神的人会从这首歌中获得极大的安慰。曾经是外邦人的我们，原本没有希望也没有神，所以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原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而现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了希望，又有了神。当然，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也消失了。如同前文所说，在《为奴十三年》一书中，把自由人兼音乐家所罗门·勒瑟普卖为奴隶的人是白人，而要求他带来证明他是自由人的证书的也是白人。那些把他卖掉的白人认为黑人是与他们不同的存在，是像动物一样的存在，认为黑人是美国之外的人。然而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正是通过那些认为美国境内人人平等的人，美国的奴隶制度才能得以废除。犹太人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得到了救赎，外邦人也是因着神的恩典 通过信心得到了救赎，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差异。如果说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差别，那就是被召的时间先后之差。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我们何时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将我们聚集成一个共同体。而且当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时候，先认识主的人要成为底子。树木的底子越稳固，树木也就更健康，长得也就更好。如果底子想要成为顶子，这棵树很快就会折断。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成员，每一位教友都应全力以赴追求那个被得着的目标。当我们作为底子竭力追求那个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着我的，那我们的教会将成为更美好，成为主通道的教会。那么我们也将越来越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回顾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存在。原本并非以色列百姓，我们曾在基督之外未曾得救，认为这片土地就是一切，活着最终是会消失的存在。由于我们并非以色列的百姓，认为成为神的儿女与神交往与敬拜与我们无关，您与您的子民所立的生命之约、永恒之约，我们也认为与我们无关。我们生活在没有希望、没有神的世界里，认为按自己的固执活着就是最好的生活。当我们在基督里时，回头看基督之外的生活，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能进入基督里，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神赐予我们这样恩典的理由，求神指引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仍然满怀感恩与激动。天父，以色列的子孙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蒙神呼召，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条件，并认为享受这种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贬低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认为他们在基督之外，在以色列国之外，没有得到神的约定，没有应许，没有希望，没有神，是无关紧要的人。感谢神呼召我们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共同体的一员。无论我们何时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请不要让我们忘记，先被呼召是为了成为底子。求神让我们作为被首先呼召的人，成为更坚固的底子，使我们的教会共同体日益强大，同时让我们无论何时蒙神呼召，始终成为追求得着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着的人，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